中文诗歌302首，第二节，我能靠灵行动，因灵而属灵，也能凭灵侍奉，以灵敬拜灵。
信徒们，为着这次特会赞美主，我相信主在一次又一次的聚会对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仰望主，晚上再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看见这篇的篇题是活在主恢复的中心点上，做预防者和新约的执事。我愿意再次提到，当我们说到主恢复的中心点上，我们需要回到第一篇信息。主恢复的中心点就是三一神的见证，三一神的见证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三一神团体的彰显也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们若要活在主恢复的中心点上，就是照着以上所说的中心点，我们就需要做预防者和新约的执事。提摩太前书，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榜样，他作为提摩太后书，他这一个榜样乃是预防者和新约的执事。提摩太后书的主题就是讲到对教会败落的预防剂，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就是新约的执事与众执事，我们需要成为新约的众执事。所以在这个纲要里面，我们要看见做预防者有五个方面，也同时会看见有做一个新约的执事是有五个意义深长的隐喻和极其重要的隐喻。在这里我们需要有个鸟瞰来看见我们如何能活在主恢复的中心点上，做预防者和新约的执事。作为预防者，我愿意这么提，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在物质的范围里，你有一剂的预防注射，不是你很期盼要得出的。你说哈利路亚，今天要打预防注射针了。我知道我打预防针的时候，我总是撇过头去，不愿意看。有的人打预防针的时候就会昏倒，但是赞美主，这样的预防注射并不是那样的预防注射，而是三一神的恩典的预防注射。我们在每一个这个训练的聚会都得罪了预防注射。在这一次特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跟我交通到，这一个特会实在是整个主恢复的注射点。我们在这里接受对教会败落的预防剂，你看提摩太后书3:14-16，这纲要给我们看见，这神圣的话乃是这个神圣的预防剂。圣经都是神的呼出，是神的人的预备，实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所有圣经都是神的呼出，也就是这神圣预防剂我们来到提摩太后书2章，我们就看见在第一节是这么开始的，他乃是这么说：所以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所以他恩典的话，也就是这个神圣的预防剂，是一个非常愉快哈利路亚的预防针。 不是一个令人不快乐的预防剂。所以这个神圣的预防剂就是他恩典的话。所以新约的执事和五个隐喻要描绘新约的众执事，我们在这里就看见那灵乃是新约众执事的神圣数值。灵后三章十六节说到他们不是这因为字句杀死人，那灵却赐人生命。所以新约执事的数值乃是那灵。我甚至要这么说，弟兄姊妹，这新约的执事就是那灵，因为我们乃是新约的执事，也就是那灵的执事，所以新约也就是那灵的自己。我在想这个点，好不好？弟兄请上来，给我Craig 弟兄请上来你不介意上到台上来？好， Craig 弟兄， Craig， 我们现在我有一个遗嘱，我有一份遗嘱在这里，这就是我的遗嘱。我是非常富有的人，我有数以千万的美金，全地有各式各样的地产。我是在山上海边，在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劳斯莱斯等等，我有所有这些的丰富。我把这些遗嘱都写给了 Craig， 你快乐吗？他很快乐。但是你如果要承继这样的丰富，我必须要先死去，对不对？我死你就快乐了嘛，是不是？我到主那里去之后，我过世到主那里去之后，所有这些丰富都成为他的丰富，那就是实际成为他的了。同时这里有一个分开一个独立的人在这里执行者，要确保 Craig 在他需要这些财富的时候能得所供应。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我要这么说，我要用这一个例子，我们已经得着了一个遗嘱，这就是整本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的遗嘱。你看看这本遗嘱是多么的厚，不仅是一张，而是满了这个，也就是新约的这个遗证哈。那旧约也就是新约里实际的预表，所以每一件在这本新约里的都是我们的遗命。所以为着这个遗命要得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基督必须死了，所以他的死就启动了这个新约。所有在这个新的遗命里面都是 Craig 的。你高兴吗？喜乐吗？你高兴我也高兴，因为所有这些你的丰富都是你的，所以他的死就发动了这一个遗嘱。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作为赐生命的灵，他乃是实际的灵。作为实际的灵，他也就是所有新约遗命的实际，他也就是新约的本身。这是不是太奇妙了？在复活里他成了新约，他成了所有基督那追测不尽丰富的实际，好给我们享受。在升天里他也是这位执行者，同时也在我们的灵里，他一面在三重天上，一面也在灵里作为这一位执行者，确保我们能够得着所有这些丰富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为着我们的享受。 所以他的死就是发动了一命，在他的复活里他成了这新约，在他的升天里他乃是新约的执行者。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乃是新约的众执事，我们乃是那里的执事，也把所有新约里的一命都分赐给我们。可以，你喜乐了吗？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谢谢弟兄，谢谢弟兄，我非常宝贝，那灵乃是所有新约一切一命的实际。弟兄姊妹，我愿意提到这件事，从第一堂开始对我来说是非常奇妙的，那就是要做预防者和新约的执事，照着撒加利亚书四章的时候，你在那里有一幅图画，就是金灯台的那一幅图画，四章十四节，在这灯台左右有两根橄榄树或橄榄的枝子，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十四节，这两根橄榄树被称为两个神油的儿子，或者你可以翻译为这个两个新鲜之油的儿子。这两个油的儿子就把这个从他们里面出来的金供应到灯台里面。我们的翻译就是说把这个流出金油的橄榄枝，就是流满了，这个是一体的三一神，他们的全人是为着三一神的彰显，也是为着三一神的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我不愿意在道理上来看这两个这个油的儿子是谁，但是就着原则来说，我们需要成为这两个油的儿子，我们需要每一天都在这里买油，照着马太福音25:9，我们需要这个买油，好像智慧的童女，我们需要付代价，每天得着更多的油，要早起接触主，来放弃世界，否认己，来参加聚会，所有这些是都是要我们付代价来买油。启示录3:18就告诉我们说，在这里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这是我们要买油也要买金子，那就是我们需要付代价来买这个金的油，就是金油，所以好使的金油能从你里面流出来，进到金灯台里面，好得着三一神团体的复制和团体的彰显。弟兄姊妹，对我来说非常美妙的就是，你知道启示录11:4，在撒加利亚书4:14，这两个油的儿子就被称为两个灯台，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如此绝对的为着三一神团体的彰显作为金灯台，他们自己也就成为金台了。你能想得到吗？他们自己也就成为团体灯台的缩影。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成为小小的灯台，我们都需要成为油的儿子，也需要成为那个团体三一神之彰显的复制，耶稣的复制，我们也都需要成为众金灯台。个人成为金灯台，就是成为一个人是在这里活基督的，做为着召会，那召会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三一神团体的见证，耶稣的见证。这是不是太好了？我实在觉得对我来说，在第一篇信息里是一个新的光，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所成为新鲜之油的儿子， 好为着你的金灯台，使我能成为预防者和新约的执事，所以能够成为新鲜油的儿子，并且成为这个团体金灯台的复制，少能够把精油加到这个团体的金灯台里，使这个金灯台在宇宙中照耀，为着经过过程终极完成，七倍加强内助复合奇妙美妙包罗万有之灵的复制和翻版。好，我就说这么多，会再录下来，也会印出来，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好了。请把这件事祷告出来，不要放我过去，主啊，使我成为油的儿子，使我成为你团体灯台的小小灯台。好，我们现在来到提摩太后书，这里说到预防者，提摩太前书就是关乎神这个经纶，召会的经纶，对神对召会的经纶。那在提摩太后书，这个召会的堕落已经开始了，所以后书是说对召会败落的预防剂。那为什么召会会败落呢？就是弃绝了保罗的执事。一章十五节，他这里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已经离弃了他，这并不是说他们个人的偏离了保罗，而是偏离了保罗的执事，也就是使徒教训的执事，那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执事。当你从使徒的教训里偏离出去的时候，你偏离了神经纶的执事，堕落就进来了，堕落就进来了。所以圣徒们，我满了感谢，这是我们是李弟兄到主那里去之后，这是第100次的聚集，因为这些年间主一直保守我们在使徒的教训里面。无论我们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会走到哪里去了呢？我想到如果李弟兄没有说这是一年七次的聚集是我的遗嘱，如果李弟兄没有说，我实在很难想象，也会颤抖不已，因为这件事就保守我们在使徒的教训，也就是神经纶独一的这个指示里面，也就是产生三一神团体的见证，也就是耶稣的见证。圣徒们，我们必须要认识他们离开了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他说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这就是就是笼统的来说，大约三十年之后，你来到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保罗这个约翰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召会，你看见大部分的召会都在堕落的情形之下，因为他们离开了使徒的教训，他们离开了神经纶的教训。那第一个主借着约翰所写的就是以弗所的召会，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花了三年在以弗所，他对以弗所特别有负担，也特别写了一封书信给以弗所的召会，所以在这里约翰写了另外一封书信给以弗所，这里给我们看见以弗所带头偏离了使徒的教训，就是神新约经纶的教训。圣徒们，当然你可以看那里的注解，但是我们偏离使徒的教训，我们知道启示录二章四节说到，然而有些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第五节说，所以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你的灯台要从原处挪去。我们离开使徒的教训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因为使徒的教训也就是 把我们许配给基督，那个许配的因素，在哥林多后书11:2-3，我把您许配给一个丈夫，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当我们在真实使徒的教训的时候，我们里面是被挑望起来，来爱主耶稣。在这个周末更多爱主呢，我觉得我在这个一生之中没有比这个更爱主的时刻了，因为我们是在使徒的教训之下，一次又一次，这一个执事是一个许配的这个因素，也是预备心腹的执事，因为这个执事也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执事，要预备心腹。如果我们偏离这一个执事，我们就离开了起初的爱，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们离弃了这个执事，就离弃了起初的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那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基督的享受，我们就失去了三一神的见证。如果我们失去了三一神的见证，我们也就失去了金灯台的实际，而成为空洞的聚集，一切都仅仅系于我们是不是能够仅仅跟随使徒的教训，也就是 神永远经纶的教训。我们要仅仅留在这个使徒的教训里一生之久，直到主回来为止。这一个执事关于神心愿的经纶，会预备心腹催促主的再来，并且把主带回来。提摩太前书一章，我们总是喜欢用一章3-4，保罗嘱咐某些人不可传教导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提摩太前书1:5，你到那里就看见这嘱咐的目的，就是这个嘱咐的结果。嘱咐的目的乃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并无为的信心。所以嘱咐的目的要为要教导神心愿的经纶，就是要你能爱主，也要你能爱弟兄。这就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爱主耶稣，并爱所有的弟兄们，为着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这就是腓拉铁腓的召会。腓拉铁腓的召会就是那一个唯一没有偏离使徒教训的召会。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启示录3:8，主借着约翰对腓拉铁腓的使者说，因为你曾遵守我的话，换句话说，这你是守住神永远经纶那健康的教训。因为他遵守神永远经纶健康的教训，他们与主耶稣疯狂的相爱，他们彼此相爱，对不对？他们乃是三一神明亮的这个见证的照耀。所以在这里主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我再说，我们需要留在使徒的教训中，保守我们起初的爱，使我们能够对基督有绝对的享受，也就能保守三一神的见证。我们就不会有空洞的聚集，我们反而所有的乃是金灯台的聚集。好，就是作为预防者来说，我在考虑这个点的时候，主耶稣之后我会来到纲要。主耶稣是我们的医生，他是我们的医生大夫。第二，他也是我们的药剂师，他是我们的大夫也是药剂师。我为什么这么说他是医生又是药剂师呢？因为其中一个翻译当出埃及记30讲到复合的膏油的时候，他讲到复合的膏油乃是一个复合者的工作。一个翻译者说，这一个复合者是造者，就是 apothecary 就是一个药剂师的工作。药剂师他在这里有个除一个旧，所以他在这里把不同的这材料放在那个旧里面的时候，他就用杵在那里不断的倒，这就是主自己把他自己不断的复合，这在我们里面，他把神性人性成为肉体，为人生活，定时复活升天，都把在里面不断的倒，直到他得到一个包罗万有复合浇灌出的那灵，成为我们的医药。不要不吃药哈、啊，所以他是我们的医生，他是我们的药剂师，他是我们的医药，他也需要我们来做他的预防者，要做他的预防者，也就是要成为分配药剂师所分配药方的那个人。当然这个是大医生开药方，那药剂师制造药方，我们是这个分配者。所以第一大点说到提摩太后书是为着预防者所写的书，预防者就是那些给人注射预防剂以抵挡召会败落的人。给人预防注射以抵挡召会的败落，就是保守召会成为三一神正确的彰显，就是金灯台的彰显。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末了说到，所以我亲爱的孩子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得着加力。如果我们要成为做预防者，我们就需要在三一神的享受上得着加力，那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需要维持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因为我们在这里给人所注射的预防剂，你可以说是神圣的话，也就是他的恩典，也就是对三一神话语的享受。弟兄姊妹，我要你们考量一下这个点，当你享受三一神的时候，你所有的问题都过去了，对不对？当你享受三一神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预防者，没有病菌可以临到你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在那里享受基督，没有足够完满的享受基督。所以保罗说，神呼召你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这就是说所以已经呼召你们进入对三一神团体的享受，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因为神是信实的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当你享受主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在这里搅扰你。你不享受主的时候，什么都能搅扰你，我这么说。但你不享受主的时候，鸟在歌唱，你说闭口，太聒噪了。也可能这天天气很好，但是你说这天应该更好。这个杯子总是半空而不是半满的，你享受主的时候你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注射人这个对基督的享受注射给人。那预防者有五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一重点就是说预防者乃是教师。小于在地方召会中，人若由主所托付健康的话，他就该训练那些忠信的人，使他们也从主得着美好的托付，能以教导别人。经节应该有一些更正，应该是提后一章12-14节，不是二章。这个参考经节应该是提后一章12-14节。其实这个预防注射也就是主健康话语的托付，那就包括那存在主的话里的那个美好的托付，主在这里托付给我们的。若要我们有主健康话语美好的托付，能以教导别人，我们就需要把主的话里那个生命的丰富 存在我们的灵里，就好像把钱存在银行里面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银行，我们要把更多的那个健康话语、美好的托付，更多的存到我们的里面。每一天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真理，就是神健康的话语，存到我们的里面。诗篇119篇72篇，你可以说你的口中的话比金、比千万的金更好更美。我们需要对这个神健康话语，那个健康的话，有这样的宝贝。如果你住在我的话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圣徒们，我以前说过，我要再说，我们乃是他的门徒，我们是这些学习者，我们是受教导的人。作为这些受教导学习者，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留在他的话里。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留在他的话里，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读圣经、导读圣经，不要忽略神的话，要留在神的话里。每一天一天之久都要这样子。以赛亚书50章45节，当然这是讲到基督在他为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与基督在这里与他是一的时候。所以他这里说，主开通我的耳朵，受教者的耳朵。所以这里有个受教者的耳朵，是我们能够听到这个主健康话语的托付，并且也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有受教者的舌头，使我们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小二说，我们必须以教导神的经纶来牧养圣徒。以弗所4章11节，这里说到使徒、圣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牧人和教师乃是一般人，一个牧人就是教师，一个教师就是牧人。我们如果要牧养别人，我们就必须要教导他们。我们到底用什么来教导他们呢？我们乃是用神的经纶来教导他们。我们也需要把神分赐到他们里面，要把神圣的善意分赐到他们里面。圣徒们请记得，神经纶的目标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三一神的见证，也就是耶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牧养人，使人能够成为这个团体彰显的一部分。 A 小姐说，我们牧养人该在耶稣的人性里分赐神圣的生命，以顾惜他们，并在基督的神性里教导神圣的真理，以喂养他们。所以我们需要顾惜人，也需要喂养人，要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他们，这是首先要做的。然后要在基督的神性里教导神圣的真理，以喂养他们。如果顾惜而没有喂养，就是没有重点。我们顾惜人是为了要我们能够喂养人，如果只是喂养人而没有顾惜人的话，我们的喂养很可能是宗教虚空、规条式的。所以我们两者都需要，我们需要顾惜也需要喂养。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来顾惜人，我们也需要他的同在。到底这个顾惜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使人觉得快乐，使人觉得欢愉，使他们觉得舒适。唯能我不能说弟兄们你要快乐就能叫人快乐起来了，我不能这么做。到底什么能使我们能快乐的呢？乃是神的同在，对不对？我们若是被基督的同在和他的人性所充满，我们就把他荣耀的同在带到人那里去，我们就会使人快乐，又会使人愉快，并且使人觉得舒适。他们就会敞开来接受我们在基督的神性里教导神的真理，而得着喂养。所以我们这两者都需要，我们需要顾惜，也需要喂养。在聚会中，很多时候 有这样的事发生。马太福音23章37节，主耶稣把他自己比喻为一只母鸡，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何等渴望把你招聚在我的翅膀之下。就好像这只母鸡把这些小鸡在它的这个翅膀的印下，翅膀底下。同样的，圣徒们在聚会里面，我们好像很冷的小鸡，我一眼就看过去知道哪一只是很冷冰冷的小鸡，一只是温暖的小鸡。但是主用他的同在这里顾惜我们，使我们得着温暖，好使我们能够被他所喂养。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里脸就像这样子，你知道一段时间啊，紧皱眉头，就是眉头伸展开来之后嘴巴也开了，你就能够喂养他们。就像一个小男孩，小男婴孩，因为我有四个男孩，我喂养这些男孩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些罐头食品看起来真难吃，我自己都吃不下，又绿又黄的一堆东西，我记得想要在这里喂这个孩子，紧闭着口，满嘴都是，但是却进不去，但是我要使他快乐。我好像这个条根好像一个飞机，飞下来，一口就吃下去了，我就能够喂养它。所以祖先使我们是愉快的受到顾惜，它就能够用神经轮的真理能够喂养我们。B 小点牧养神的群羊，将成所有的旨意，就是神的经纶告诉他们，借此保护教会，脱离那些毁坏神建造的人，使群羊与三一神做恩典调和，并在他的义里将群羊连结在一起。他的义里将群羊连结在一起。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说，他在以弗所的圣徒中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告诉你们，所以我在众人血上是洁净的。所以他是用以西结书33章在这里主设立守望者，如果守望者警告他的百姓，然后神的子民不接受这个警告的话，那这个守望者在众人血上是洁净的。因为如果这个守望者不宣告神的旨意，就人的子孙百姓受了损失亏损的话，这一个守望者就是对这件事有责任。但保罗说，我在众人的血上是洁净的。弟兄姊妹，在撒加利亚11章7节，主用两个杖来牧养我们，为着羊是为着改正训练维持维护的。所以他用两个，一个是叫恩典的杖，一个就是义的杖。所以这两个杖，一个叫恩典，一个叫义。他用三一神作为恩典，使我们连接在一起，并且在他义里将我们连接在一起。这是主如何来牧养我们。他用他的恩典在这里，用这个杖来牧羊我们，用义来这里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以西结书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神界的生命恩惠连锁。所以这里人就是像野兽一样，使徒行传20章他说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在神界的生命的恢复里面，并没有在地上没有恶的兽，没有熊，没有狼，没有狮子。这以西结34章25节说，因为恶兽从那地绝迹，你们必安居在旷野，安睡在林中。因为是这么安全，他说每一处的这个地方教会都是这样子。你是不是感觉到安全？你可以到任何一个弟兄，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姊妹那里 跟他们交通，你却而不会惧怕呢？你是来到西乃山上，这是冒烟，又是又火焰，但是你来到圣徒面前，你还是来到生命树的面前，你在这里被他们顾惜和喂养，所以主在生命里的恢复，就是我们能够安睡在灵中，在地方照顾里是觉得安全的。小三说到，预防的教师乃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得着信仰之话的喂养，并在日常生活中为着召会生活操练灵活基督。圣徒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被信仰的话得着喂养，用圣经的话得着喂养，并且从这个把圣经打开的执事的话里得着喂养。我要说，每一天你都需要读圣经。你或许想说啊，为什么你要我们读圣经？为什么？当然每个人都应该读圣经呢。但是我对带领的弟兄们在荷兰的时候说，如果出到这个门口的时候，每一个人从门口出来，我在这里握你们的手，我如果问你们这周读过圣经多少次，我不会这么做，不要担心，我不会这么做。但是你应该每一天都进到主的话里，你每一天都应该读执事的话，甚至就是一段话，一天一段话，使仇敌四散，使仇敌逃窜。我们需要带着祷告的灵、祷告的态度来读主的话，来读执事的话，并且要操练你的灵，要在你日常生活中为着召会生活操练灵活基督。提摩太后书三章，要借着那住在你的灵，或者内住在我们的灵，持守着这个健康的话。我们怎么样这个守住主健康话语的好美好的托付呢？乃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好使圣灵能够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是成为操练灵的人，建立起一个习惯，在日常生活里面为着召会生活操练灵活基督。那就是要注意我们的灵，要顾到我们的灵，并且把心思置于灵上。中二，预防者乃是精兵，乃是精兵。所以使徒们认为他们的执事乃是为着基督的征战，正如祭司的侍奉被看作是服役征战。你说我不愿意当兵，我不愿意在这个征战里面，太迟了。重生你就由三一神所征召入了他的军队。你看提摩太后书这里说，我们要讨那一个要招我们入伍的人喜悦。他招我们入伍，在民数记里面讲到祭司的侍奉，在会幕里办事的那个侍奉，乃是一个征战、一个军队的服侍。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一生末了的时候，保罗说，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圣徒们，我们需要打那美好的仗，就是打神新约经纶的仗，与撒旦和他黑暗的国度敌对。我们需要为着神永远经纶的这一个赛程，我们要跑进这样的赛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人的赛程需要跑，在这个跑道上，保罗说，我已经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祷告，主啊，在这一生里让我仍然在活在这一生里，给我恩典，除非我被提，要不然我愿意跑进我的赛程，在神经轮的赛程上，为着建造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这件事上，我愿意跑进赛程。不要让我不跑进我的赛程，我愿意做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跑进赛程。请记得这一个祭司的侍奉被看作是征战，甚至每一次的聚会都是一个征战。这仇敌想要打岔我们 所不听见不听主的话，使这的话不能够分析到我们里面，使这个话不能够更新变化我们的人一生，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在灵里打这场仗。第二小点，主的指示乃是为着军兵前去征战，吹号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与异者不同的教训打仗，并照着使徒的指示完成神的经纶。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八节说，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谁能预备打仗呢？我非常喜乐，一次又一次的特会，主这份执事的号声并不是给个无定的号声，我们有一个确定的号声，预备我们打仗，与神的仇敌打仗，主能够得着基督，会发现在基督里被基督所构成，并赢得基督，以致被基督充满，来彰显他成为三一神团体的彰显。小三，我们要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打那美好的仗，就必须清除一切属地的残垒，并持守永远的生命，而不信靠我们人的生命。圣徒们要清除一切属地为人的残垒。我在这里思考这句话，启示录十八章十三节，因为巴比伦那个第一个就是金子，那最后就是人的魂，他们买卖的就是人的魂，所以巴比伦乃是在这里买卖人的魂。注解给我们看见人口哈，就是这是人把自己的魂生命和自己卖给职业，忽略了神和他们永远的定命。永远不要把自己的魂生命和自己卖给职业，忽略神和我们永远的定命。我们的魂是为着基督与召会的，我们的魂是要被基督所充满，我们的魂被召是要来享受基督，我们的魂被召乃是要彰显基督的。我们在这里乃是要讨那招我们入伍的喜乐。希伯来书在这里以诺在被提，也就是被取去的时候，他就得着了讨神喜悦的这个见证。在主得着我们之前，我们必须要祷告，主啊，因为我得着，我是得蒙神喜悦的见证。我知道以诺与神同行，这就是说他以神为他的中心，为他的一切，因为他做一切都是照着神的启示，所以我们需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一切，并照着他的启示做一切的事。所以在我们在这里被提或者被取去的时候，或者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讨得着神喜悦的见证。那小事我们必须借着满了生命，在生命中作王，而与死亡就是神最后的仇敌征战。所以我们需要与死亡就是神最后的仇敌征战，这是我们拿细尔人的愿。我们许拿细尔人的愿，做拿细尔人的话，我们就需要从天然的情感、天然的人里被分别出来，也需要从属世的享乐以及背叛里分别出来，我们也需要从死亡中被分别出来。这就是我们不应该摸着死亡，不应该散布死亡，我们应该满了反对死的反死的东西，那就是要被生命充满，被生命所吞噬。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四节这里说，我们需要在这里与死亡征战。我刚刚进到教会生活里作为一个新人，我仍然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有在这个聚会里有一班人，不是没人，有一特别一般的圣徒，不是说每个人都不操练，不是说 他们在这里讥笑，我就注意到他们这些圣徒永远不会让聚会落入死沉死寂里面，这班圣徒总是在这里起来祷告，点首诗歌，说几句话，好让聚会永远不会是死寂死亡的。所以我们需要兴起来反对死亡，这就是神最后的仇敌。我们永远不容让任何一个聚会是死亡的，我们也不愿意我们任何人是死的。我们若是死的，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赦免我，用你的生命充满我，用这个反对生命的这个生命，反对死亡的生命所充满。第五小点，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基督制服而得以复活，好像大卫的高楼，就是为着属灵征战收藏军器的地方。这是雅各四章四节，我们的这意志必须被基督制服而得以复活，好像大卫的高楼，也是属灵征战收藏军器的地方。历代志上十一章二十二节，他这个意志好像大卫的这个高台，是为着这是柔软的，是被征服的，是在基督的复活里面。在历代志上十一章二十二节，在这里大卫的勇士之一，在这里记到大卫的勇士和他们所成就的。这一处经节真正很摸索我，是讲到比拿雅又在下雪的日子下到坑里去杀了一只狮子。下雪的日子，如果你早晨起来下雪，那个日子真是很糟的一个日子。但是在大雪的日子已经够糟了，你就在这呼求主，这天跟很糟糕的一天，但是你又下到坑里，那就是说你就从坑里出不来，是很滑的。不仅这样，在那坑子里还有一只狮子，那就是那一个对头在那里，你干什么？你要杀那一只狮子，你要把那只狮子杀了，在这个坑里，在下雪的日子，在坑里杀那一只狮子。不管你有没有感觉，不要照着你的感觉行事，在下雪的日子坑里杀狮子，最好的路就是说赞美主，哦，赞美主，赞美主。那就是仇敌四窜。第三重点，预防者乃是竞赛者，我们必须奔跑基督徒的赛程，直到跑完我们的路程，完满的完成神经文独一执事中我们的执事，使我们得着基督为奖赏。小儿，我们必须制服我们的身体，使其成为被征服的俘虏，像奴一样服侍我们，好成就我们神圣的目的。但这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凭着那灵。小三，我们必须过正常的召会生活，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基督作为公义、信、爱、和平。圣徒们，赞美主，我们有那一些人，我们能够与那一些清心呼求主的人一同追求，也能够成为奔跑基督徒赛程的运动员，直到我们跑完我们的赛程。一个运动员不是照着感觉做事，不管他今天感觉做这个或不感觉，他乃是要得着这个奖赏。保罗就好像说我们在竞赛一样，说我们需要作为竞赛者。第四重点说，预防者乃是农夫，召会是神的农场，神的耕地，我们是神的农同工，借着适应一切的生命与神同工，将生命的种子撒在人里面，并借着他健康的话以生命的灵浇灌他们。圣徒们，我非常保爱这一句话，借着适应一切的生命与神同工。我总是告诉学员，在回到本地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适应一切的生命。圣徒们，这一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适应一切的环境、一切的情形。举个例子，你来到聚会里，你该什么时候到聚会？如果聚会是七点半，你几点钟应该来到？ 7:25，应该7:25就在这里。这是我们教会生活是这样子吗？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不要让外在的环境影响你。我们有一个顺一切的生命，能够顺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环境。你7:25，不管有没有人来，你自己7:25就要来，给信徒们设立一个榜样，这个生命能够顺应一切。汤姆弟兄在能够见证，李弟兄总是5分钟之前就到入座了。你最好5分钟之前就要入座，要不然因为他会看看到底谁在那里。所以这个生命乃是适应一切的生命，也能够忍受任何的对待。我们的生命不能，但他的生命能够忍受一切的错待。这个生命能够适应一切的环境，也在任何的情形里做工，也能够使用各式各样的环境来执行新约的执事。第 A 小点，神的话像麦粒，将神作为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滋养我们。神的话也像火和大锤，炼净我们，打碎我们的己，天然生命、肉体、情欲和观念。有没有麦粒，有火，有大锤。 B 小点，神已经拆出他的话，如同雨雪给他的子民，以滋润他们，好圣别他们，变化他们，并将他们磨成他的形象，使基督的身体得以建造起来。假如我们与圣徒接触，应该只有一个动机，供应基督给他们，使他们在主里长大。圣徒们，这一段主的话，主说无论我们接触圣徒的时候，无论是姊妹弟兄，年长的姊妹，年长的弟兄，我们应该在清洁里面接触他。那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要供应基督给他们，使他们在生命在主里长大。这是我们唯一的动机，没有其他的动机。第五终点，预防者乃是工人，小一正直分解，就如做木工一样。真理的话，意思就是说将神话语的各部分正确正直毫不曲解的揭示出来。小二，真理的话需要正确的解开，以光照暧昧的人，预防毒素吞灭死亡，并将偏离的人带回正途。诗篇149:130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我们需要单纯，要不然主的话就不会就向我们解开。并且乃是你的话语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当你的言语解开发出亮光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周末就使我们的心蒙光照，灵蒙光照，也把智慧和明达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都给了我们。第二大点，哥林多后书用了5个极其重要意义深长的隐喻，说明新约的众执事和他们的执事如何构成，他们如何行事并生活，以及他们的执事如何完成。圣徒们，当我们说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要先提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目标是什么呢？哥林多人是属肉体的人，甚至保罗说甚至他们是属肉的，但是属肉体的他们是肉的，属肉的，那就是他们完全被他们肉体所主导所管制。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使他们能够在生命里长大，能够被他们的调和灵所管制、管理、引导、指引。你来到哥林多后书这里，你看见保罗作为同工，他们乃是一般人，完全被他们的调和的灵所管制、管理、指引、指示的一般人。所以你看见哥林多前书是如何发展到哥林多后书，这我们来看这5个隐喻。 第一终点说到新的种植是是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庆祝基督的得胜。小于保罗用庆祝罗马将军胜利而举行是游行的隐喻，来说明他在执事中的琐事。保罗和他的同工已被基督征服，成了他凯旋行列中的俘虏，庆祝他的得胜。因此保罗的执事乃是得胜的元帅主耶稣所率领许多俘虏的凯旋行列。我们是基督的俘虏，无论他去到哪里，他乃是率领我们作为这许多的俘虏，也就是掳掠的那些被掳掠的。我们原先是撒旦的俘虏，那他就掳掠了我们那些撒旦的俘虏，就是成为他的俘虏，他是我们得胜的将军。我们跟随他，无论他走到哪里就跟随。 A 小点说，然而在我们的经历中，许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我们做基督的俘虏，乃是基督做我们的俘虏。甚至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件事，很多时候我们和罪和我们和世界之间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要做谁的俘虏，我们要做基督的俘虏还是基督要做我们的俘虏呢？所以我们需要祷告。 B 小点，盼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祷告，特别你们年轻人，任何在这里是新来的年轻人，我愿意在这里劝勉你们，恳求你们，甚至祈求你们要有这样的祷告。每一天要祷告这30天的时间，基督的俘虏天天都被基督征服击败并掳获，为此我们必须祷告，主啊，使我做你的俘虏，绝不要让我得胜，要一直击败我，要一直击败我。主啊，使我做你的俘虏，绝不要让我得胜，要一直击败我。主，如果你得胜，你其实就是失败的；如果你是得胜的，你就是失败的；如果你让主得胜，你就胜过了撒旦。我告诉过弟兄们，愿主遮盖我。我还记得听到这篇信息，那就是1967年的那篇信息，我还在休斯顿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我听到的这篇信息，李弟兄就分享到休斯顿的高速公路，很多时候就像洛杉矶的高速公路，那个是堵车堵得不得了。赞美主，我那时候有一个录音带在车上，李弟兄就说了这样的话，今天主不需要属灵的伟人，他需要小小的俘虏。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啊，使我能成为你的俘虏，永远不要让我得胜，要一直击败我。我把那个这个录音带这停下来，我就迫切的向主祷告。但最早那个是一个入口，使我也让基督的入口能够让我们被他来击败，盼望我们在这里都过这样的一个关，过有这样的祷告。好，小二中二B 他是不是顾到他外在的情形，乃是他说有一个门在这个要敞开，是在这里是敞开的，是由主所打开的，要在那里传福音。但是保罗说，但是我在我的灵里却没有平安，没有安息。他不顾到外在的环境，他不是顾在外在的情形，他所顾到的乃是要在他的灵里安息。我非常喜欢哥林多后书2:12-13，在我的灵里没有安息，这是在这我的灵就指明在这我灵里不安，在这里就是要在我们的灵里要有安息。另外一句话，基督的俘虏就是一个爱召会的人，他 顾到他在邻里的安息，也顾也是一个爱召会的人。我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我愿意花费，并且虽然我更多的爱你。他不管这个哥林多人到底爱他多少，虽然他爱他们更多，他需要我乐意把我所有的都花费在你的身上，甚至也把我自己的魂都花费在你身上，因为爱你爱到极点，我乃是爱召会的人，不管召会怎么样对待我，我仍然爱召会，因为召会就是召会。所以第二重点，新约的众执事是带着香的人，散放基督的香气。身为在基督凯旋行列中的俘虏，我们同时也是带着香气的人。神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事实上，撒基督的香就是活基督。因着我们已经被基督掳获、征服、占有，并得着，他就有自由浸透我们，使我们成为基督的馨香之气。圣徒们，是不是太好了？你能够成为基督的馨香之气，你能够走到一个房间里，人就能够闻出一些东西，不是大蒜，而是基督的馨香。在心思里是没有办法想得透的，某些人他们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实在渴望就成为那样的人。第四小点，基督的执事就是基督的佳偶，预备好在一切情况任何环境中都能发出基督的香气。这是雅各四章十到十六节，在这些经节里面寻求基督的人是基督所关锁的园，封闭的全是为了基督个人的享受。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我是这个关闭的锁，为着主个人私有的享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祷告。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散发出来。换句话说，愿我的香气借着各式各样的环境能够吹出来，不管是北风也好，是南风也罢。北风是一个困难的环境，南风是北风是冰冷非常严酷，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南风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环境，是非常温暖温和的一个环境。如果我们不会，我们作为可能说北风啊走开，南风啊快来，快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祷告，吹在我园里，使其的香气散发出来。但是主却是用困难的环境，也用这个愉快的环境来训练我们，使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小五，散放基督香气馨香之气的人，不像许多人为利益混乱神的话，而是出于纯诚，出于神在神面前在基督里讲神的话，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圣徒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七节，保罗说我是在基督耶稣里讲神的话。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三节说，基督是在我里面说话。无论我们是在任何的情况，在活力牌一对一的访问的人的时候，我们也说，主啊，我在你里面说话，也需要你在我里面说话。这就是个神圣又属人的合并。在我们在这里进攻用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说基督，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说话。第六小点，身为散发基督馨香之气的代香者，我们是基督的大使。作为基督的大使，我们有和好的执事，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我们和神之间任何的距离，好使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不仅是把对着不信者，更是对着信徒来说，要使他们与神和好，好使你和神之间没有距离。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这里给了我们这个基督这一个，这是几处特别的经节。在四节， 说必死的必被生命吞灭了。所以作为基督的大使，不是照着他所是他所能做的，而是照着那个不死的生命，就是基督自己而生活，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第九节，所以我们也怀着雄心大志，无论在家或是离家，都要讨主的喜悦，因为这是一个大事，就是要讨主的喜悦。第十四节，五章十四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用你的爱困迫我，说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我们死而复活者活。十六节，保罗说他不按肉体认人，这乃是在基督在灵里认识人的。这就是基督的大使的这四个资格，所以我就会再读过这些更快的读过。基督这无价之宝竟盛装在来表达基督基督成为身为基督信仰自己带向我们的基督大使，训练知识用基督内容使用血传输并表现基督的信。基督由这活神的灵写在我们灵的各部分，使我们成为他活的信，使他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并为人所诵读所认识。二，活神的灵就是活神自己，不是做工具像笔，乃是做成分像书写的墨，使徒用这成分供应基督做内容，书写呢传出基督的活性。三，属天复合的墨乃是复合的那灵，那墨那灵这墨的数字乃是基督同他一切的丰富，而我们是笔，我们要在经历中有这墨，就必须享受基督被基督这赐生命的灵彻底浸透，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把基督供应给所接触的人，使他们成为基督的活性。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活性，人能够读着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成为基督的活性，我们也需要把用活神的灵作为奥秘，这个神圣的笔也书写这位基督到人的里面。第四小点，一面信徒是基督的信，另一面他们又是使徒的信，写在使徒的心里。请听第二节，保罗说你们就是我们的信，写在我们的心里，是众人所认识所诵读的灵后。三章二节，然后三节，你们写明是基督的信，由我们供职所写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肉板，就是心上。所以这里有两个心，一个就是使徒的心，圣徒们是写在就是这使徒的信写在他们的心里的，同时在接受人的身上，他们乃是用基督所书写，也就是用活神的灵作为墨所写的，基督也就是写在这些信徒的身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出当你在这里书写基督，用活神的神作为墨信到人的里面，使他们成为一封活信的时候，同时在这同一个时刻，这位基督作为活神的灵也同时书写在你的心里。所以这两个原稿都在这里同时被做成了，就发现两颗心就成为一颗心。这个意思实际上来说，就是同时在这两颗心上有一同时的写作，同时的书写。那就是我们能永远不能够忘记那些把基督供应给我们的人，我们永远不能够忘记这样的人，你也不能够忘记那些你把基督供应给你，或者接受供应，或者试着给供应人的人，或被供应的人，乃是在彼此的心里。这是不是太好了？这完全是太美妙的一件事。第四重点很快的要读过，新约的众执事乃是观看并反照基督荣光的镜子，为要渐渐变化成为他荣耀的形象。 小于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怕子就几时从我们心里除去，我们就能用没有怕子遮蔽的脸观看主的荣光。事实上我们偏离的心就是怕子，把心转向主就是把怕子除去。小三没有怕子遮蔽的脸，乃是没有怕子遮蔽的心观看主的荣光。小四，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而基督的面就是他的人位，乃是住在我们灵里的宝贝。第六节说，因为神的是显在耶稣基督面上神的荣耀，然后之后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个宝贝就是在基督面上是神的荣耀，这个神的荣耀，这个在基督的面上，在我们的灵里，就是我们的领会，我们的灵面，我们的面就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来自己，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在这里转向主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观看他，面对面的观看他，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上说，光照你们的心眼，我们的心眼，所以我们的心乃是我们真正的面，那基督的这个面是在我们的灵里。好，会弟兄请你再上来。好，我有一个干净的帕子，我的心在这里，这里是我的灵，基督的面是在我的灵里，当我的心是转向主的时候，就有一个帕子在这里，让心几次转向主，帕子就出去了。我们乃是在你面对面的观看主，就从一个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他就把他自己传出到我们的里面，他荣耀的所事就加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就得主荣耀，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种程度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乃是显在基督的面上。A 小点，我们是没有价值且脆弱的瓦器，但我们的灵里盛装着无价之宝，就是基督自己的面，基督自己的人位。我们有这宝贝盛装在瓦器里面，就是基督自己的面，基督自己的人位。 B 小点，在全宇宙中没有什么像观看耶稣的面那么宝贵，没有什么像观看耶稣的面那么宝贵。最后第五终点说，这里是非常的丰富，鼓励你们都进到这些精洁的里面。这里说新约的重执事乃是盛装荣耀基督这超越宝贝的瓦器，这些器皿就像今日照相机，让基督这对象借着神的照耀进照进里面。小二，基督这无价之宝现盛装在我们这没有价值脆弱的器皿里，这是没有价值的器皿成为新约的重执事，有无上宝贵的执事。所以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以诺士是说到脆弱必死的人，作为脆弱必死的人，作为这个没有价值的器皿，脆弱的器皿，我能够呼求主的名，甚至呼求耶和华的名，我们就能够成为丰富刚强，并且在主的同在中的人。第三小点，这宝贝内住的基督在我们这些瓦器里，乃是基督徒生活神圣的供应和能力。圣徒们，我非常宝贝这个词，神的能力显在人的软弱上，人的软弱不能局限神的能力。最后第四小点，新约的重执事乃是基督所拣选的器皿，为要盛装并彰显他，为要盛装并彰显他。圣徒们，我愿意这样子来做一个结束。圣徒们，不要用你的器皿用来做其他的用处，你只要盛装基督，被基督所充满并彰显基督。在但以理书五章，在这里博士沙沙就是尼布采尼撒的这一个后裔，他在这里饮酒，他就是饮酒欢唱的时候，吩咐人将他先祖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掳的金银器皿拿来， 王与大臣王后妃嫔好用这些器皿喝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殿中就是神家中所掠来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王后嫔妃就用这些器皿饮酒，他们在这里敬拜这金银木这些的偶像。然后当然呢，请记得人手的手指来在这里墙上写字，所以这里伯沙沙就非常的惊怕，就是呼召但以理来解这个意思。但以理，我要说在23节，但以理说对伯沙沙，你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和你大臣王后兵妃嫔用这些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尊荣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一切道路的神。这里说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这里说没有尊荣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我们的器皿永远不要用在于盛装基督，被基督所充满，彰显基督之外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呢，是为着他，让他充满占有，所以为着他的荣耀。因为在那个晚上，就在那一夜，伯沙沙这一个他的国度就归给别人了。所以我们但是我在这里要盛装他，被他充满而彰显他。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四处的标语，请一起站起来读四处的标语。来结束这篇的信息，这四个标语。主的恢复，独一的中心点，乃是三一神的见证，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耶稣的见证。罗马八章是全本圣经的中心点和宇宙的中心，神经纶的中心点乃是调和的灵，就是神灵与人灵的调和，这灵是主的灵，也是我们的灵。我们需要活在主恢复的中心点上，做预防者和新约的执事。好，我们有些祷告，然后有一些分享。